Vogue 的听众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怡，欢迎回到 Vogue 一起聊。我们这一集请到了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Vicky， 也是 Tao Art 的主理人，来跟我们分享艺术。
嗨，大家好。
Vicky 有点害羞，对不对？很少上这种就是在镜头前谈话的，
是比较少。
没关系，你就假装那个 camera 不在，然后我们平常就是在闲聊跟艺术相关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我相信很多的观众跟读者其实也好奇说，你记不记得有几年前有一件艺术品，它其实争议性蛮大的，就是贴在墙上的香蕉，然后它是算是天价售出吧，所以很多当时很多人就会质疑说，那艺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以艺术品的这一个方式去出售到这么高的一个价位？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跟观点吗？
其实很巧，2019年那个香蕉跟那个 duct tape 的那件作品在迈阿密出现的时候，我人正好也在迈阿密。
OK，
我每天就在那个会场看到排队排到多到
不行，就大家去那边拍照，对不对？
对，大家在，而且那件我记得没有，我印象深刻，记得那件作品后来好像还被吃掉了，那个香蕉
好像是，好像是，
对对，
好像上，然后还上新闻。
是，但是当然一定很多人对艺术不是有那么多研究的朋友们都会说，哎，为什么一个香蕉
对
12万美金
是，
这完全是不合理，就是这个我也会啊，其实大家最会讲这个我也会啊，
对对对 对，
有时候不是只看这几个物件，这个墙上的香蕉跟这个胶带，没错，他们都不是很昂贵的东西，
对，
可是你可能要去研究的为什么会是这个价钱，这个艺术家他之前有在哪里展览过，
对，
这件作品Of course， 如果你有去 study 的话，那 Marizzo 他是一个conceptual artist，
对，
他之前也有在古根汉美术馆啊很多的地方做过很多大型的展览跟很重要的作品，对，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突然一个路人甲出现在路边放了一个香蕉在墙上，
所以其实是一些累积的经历跟累积的作品跟累积的艺术创意的思维去形成
对
这一件作品的价值。
对，是同时之间，像这个香蕉，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有三个版数，那甚至有一个版数，艺术家捐赠给了古根汉美术馆，那前两个版数，你可以拥有的人，他跟古根汉美术馆拥有同样同样的作品，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也是很
OK，
让他更 valuable 的一些 reason 吧，我想，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去评价一个艺术。
就是它的价值是跟什么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
是，我觉得对，真的要去细说的话，那无论是画廊，无论是什么，去 support 去 promote 这个艺术家，去为这个艺术家做发展，甚至到这个作品的制作费去仓储等，都是成本。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算在艺术的艺术品的定价的考量之间，而不是只是这件作品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是
它应该值多少价钱。
Right. 你刚从韩国回来，
对，
那你去韩国做什么？
我去韩国看了一个我的艺术的好朋友他的新的 art fair。
Okay.
那我那个好朋友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这样，那他也是一个藏家，那他有他自己的角度跟去收藏艺术，所以他后来就在韩国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自己的 art fair。
哇、wow, 所以一个藏家去等于说创办一个全新的艺术博览会，
对，
这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吧，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但我觉得现在的藏家，现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藏家其实很多元，每个人都会在自己在这个艺术的环境中找到一个自己适合跟自己想要 support 艺术的一个方式跟角色吧。对啊，
因为我记得就是曾经当我两只脚都非常投入在艺术这个圈子的时候，就是 Vicky 是我的艺术好伙伴，就是我们
是你带着我看艺术，
我们有一起就是去经历了无数的 art fair 啊，展览啊，就是常常一起出国啊，去好多地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是刚好威尼斯双年展，然后跟 Documenta 是5年1次的一个展览，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文件展， 对对对，在德国的文件展，然后呢十年一次的 sculpture project，
是那真的是很难得，
对，很难得，三个全部都是集中在同一年，然后我们三个都跑了，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非常的 ambitious， 真的就是很有冒险家精神，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开心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至今是我就是在艺术这个里面最美好的其中的一个回忆，
是
真的很精彩。
我觉得那一次的旅程让我完全打开我对艺术的想象，跟我对艺术的认知，我还记得很清楚，记得 maybe 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Sculpture Project 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 Art Fair 也不算，
它是
艺术盛事，
对对对，它是在德国的一个小镇，对不对？就是一个很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还是什么？对，
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能不是很多人听过的一个地方，
对，
叫做 Münster，
对
Münster，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我那个
时候坐了好久的火车，
坐好久的火车。然后那个时候，我现在在想，我们是哪一年？那时候是2017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到了那边，我们还是拿着纸本的地图。去找每一件作品，那 Sculpture Project 就是十年一次嘛，
对，
然后由不同的艺术家在 Münster 这个城市的公共区域去
各个角落
做 installation，
对,
对,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有几个，有二十多件作品吗？
其实它Sculpture Project 是这样，它因为有很多大师留下来的户外型创作，所以它会有一些其实会一直保留下来，所以你未来的十年再回去的时候，它还是会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有一些是可能比较site specific， 是当下当那一年才有的，所以它有些作品会一直 build up 上去。你除了可以看到当年就是那一年的展览作品以外，你还可以看到以前的作品。
对，
其实简单来讲，我觉得它整个形态有点像那个Pokemon Go 一样，你拿着，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你就是在寻宝，
整个城市寻宝去找这个艺术品。
对，
对我还很印象深刻，我们两个就是经过一个地下道，
对，
然后在那个地下道非常暗，其实我有点害怕那时候，因为毕竟在一个很陌生的城市，可是因为那个地下道很暗，你也不确定你在寻找一个艺术品，你就变成你的五。感官变得非常敏锐，
对，
你可能就觉得，我还记得你就说，哎，这个声音，地下道里面的音乐是不是就是这件作品？
对，
然后还说好像不是，好像是上面那个灯哎，
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里面，就是走完那一整个 tunnel 之后，我们就觉得哇 ，everything is so artsy。
Yes，
可其实
我那个其实那一趟旅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印象深刻，也是打破了我对于艺术很多的框架。
是，
那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有 public sculptures 等等，但是我们看的那个地图，它就说哦，这个角落有一个。那个角落有一个，或这一条街你转弯这边有一个，但他也不会告诉他，也不会给你看那个艺术品的照片，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件艺术品长什么样，所以你慢慢就觉得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艺术品。
我还记得你去了一个公共厕所，你就一直说你觉得不止这幅画，你还把每一间厕所
都打开说这里面一定还有东西，这里面对，因为有其中一件作品就在那个地下道的公共厕所里面，对，那个其实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件作品，就是进去说哇，一个公共厕所也可以弄的，就是有一些艺术感。但是我也印象很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找其中一件作品，但是我们已经找到，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旁边看到一个垃圾桶，就想说会不会是他。因为有些很明显，有一些不明显，
有一些完全不明显，
完全不明显。我记得就找了好久，有的时候，但是真的就像寻宝，就像 Pokemon Go 一样，
对，对，有些作品你真的需要走个二十几分钟，
对，
然后再找个半小时，
对。对，但有的时候那个 reward 真的就是蛮震撼。我也记得说有一件作品是全部镜面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我们是要到走到森林里面，走蛮长的一段路，它就在森林的非常里面的地方，就哇，看到一个全部都是镜面的建筑，所以那个感觉也蛮奇幻的。
对，
那你觉得你从一开始接触艺术到现在，你的心境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说你会不会看久了就觉得，可能以前觉得哇好酷，然后现在觉得哦，就是 没什么。
我觉得一定会有偶尔会有很麻痹的时候，有时候像可能一整年看了十几个 art fair， 出国十几趟，开始一定都会有需要休息，会有麻痹的时候。可是，但是我觉得 so far 艺术还是真的很多元，然后它是真的是随时都可以让你大开眼界，随时都可以让你其实好一直都好像在学习新的东西。其实我很 enjoy， 大家常常会说，哎，你是怎么样会去选择你的收藏，或者是怎么样去选择艺术品？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说，哎，我得到了这件作品，是你在决定要收藏前，你去学习去 learn about 这个 artist 的时候，
就是当你看，就是他跟你有一定的一个共鸣，跟一个 dialogue
对
存在。
有时候你不见得你最后 in the end 你有收藏这个艺术家，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去学习他，你去了解他，我觉得那是就是很吸引人，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直在吸收不同的观点跟不同的一些思维跟创作上面的一些理念。那你觉得你从开始到现在，你对于艺术品或是艺术家的喜好有改变吗？
一定有吧。我觉得收藏艺术跟看艺术其实它很像一个 reflection of 你自己。对，它很像就是一个 reflection of 你的人生，你的旅程这样。因为像某个时期的我可能很关注女性议题 feminism， 有可能某一段时间的我可能很关注 LGBT， 就是这些种族的问题啊，或是一些话题是不同的阶段我在不同关注的东西。
那你就会特别被那一类的作品给吸引，
也会反映到我在看艺术的时候，我会比较投入于去研究哪一个区块这样，这甚至到收藏上面。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这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每个时期你在关注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也反映着当下你的人生这样。
确实
啊，
确实确实，我觉得我早期看的东西比较 pop 一点，比较就是比较屁孩一点了，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是比较 romantic 一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人生的阶段也是有。你有没有还没有收到的作品是你的梦幻收藏？
太多了，这个 list 可能讲到明天都讲不完。
那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你觉得自己最 proud 的一件作品？我知道这个很像你要选哪一个最你有五个孩子，你最或者你有十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一个很难选，但是就是 right now 目前
这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这件作品 Lo Hong Grasso 是我们都很喜欢 Lo Hong 嘛，就是他已经是我们 follow 关注很久的艺术家。那从他的小粉丝到开始收藏他的作品，到成为他的朋友，后来去年也有幸请了 Lo Hong 来台湾做展览。
对，
那其实 Lo Hong 在离开台湾前，他就跟我说，因为他第一次来台湾，他就说 he was very inspired， 他希望他可以再回来这边创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后来 go back and forth 就有聊了这个计划，聊了这个去 support 这个计划的一些想法。那后来 Lo Hong 其实也就真的回到台湾了。那后来他也选择在兰屿做了一个项目，一个拍摄计划。那后来他将这个计划带到了巴黎。
OK，
带到巴黎去，在 Paris Plus 的时候，他的画廊的一个大给他做了个展，这样。
Wow, okay.
那其实整个 project 就是以兰屿 Orchid Island 为主轴去延伸，从影像到绘画到雕塑。
In a way， 你有 you took part in this，
yes，
所以它更 personal 的一个感觉，
对，
就是有一点是好像间接的促成了这件事情。
对，那我觉得在一个就是
在文化层面上也觉得很 proud 的。
对，兰屿，
对，
大家都说 Orchid Island， 哦，好美的名字，这是哪里？然后去查，发现这是台湾。其实那个 moment 真的
很感
动，哎，
那真的感动，我听都感动。
对，所以当其实这一件作品 hold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kay,
就是它也会永远在我的这个艺术之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其实后来Lo Hong也把这一件作品、这个展览跟这件作品带去了日本东京。
Okay.
对，那我当然也是有特别飞去看这个 opening。我觉得好像是说，我们把Lo Hong带到了台湾，那他又把台湾带到了全世界，这种感觉
是，
在我心中其实是很感动的。
是，
对，
是是。
你呢？
我吗？
对。
我跟你一样，那个 list 太长了，就是太长太长了。
想不想一个 Louis Bourgeois 的大蜘蛛？
对，那个梦想清单实在是对那个要讲讲不完。但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这几年比较少接触，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收藏，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就像你说的，去 study 去看。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看一个 PDF， 就说我要买这个，我要收这个这样子。所以近年来其实没有在做什么收藏，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只熊吧 ，Daniel Arsham 的那一只黑熊，
对。
在那一个时期的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不要忘记自己是屁孩的一个
是一件。我觉得对那个熊的确就是有你的样貌，
对对，
就是像刚刚说的，收藏其实很反映
他感觉像一个我艺术的分身，
是
就他是一个艺术品，但是我的分身，然后他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personality 在，然后可能也许现在已经长大了，或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不一样的身份了，但是我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我永远都会被提醒说，哎，你不要去 lose 了这一份的自己，这样子。我想要进阶的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也是 Tower 的主理人，所以等于说你是藏家的身份，但是你也会去规划 Tower 的展览，你会去选择这些艺术家，然后甚至是你现在去世界各地，你不只是看展览，你有的时候会去接触一些新锐的艺术家，或者去跟他们去认识，然后你会去思考要不要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台湾来分享给台湾的艺术爱好者。你怎么样去 balance 这个事情，就是说以藏家的身份跟一个在 run 一个 gallery 的这个思维有不一样吗？因为毕竟就是说你藏家你是收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想到说，那我今天的观众是谁，我要喂养他们，或是我要分享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是对外的。
我觉得有了空间之后，在对于艺术跟收藏上面的确是就是一个 the next level， 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你会开始更 serious， 更重视，跟在收藏上面也会更谨慎一点。
嗯，
对。那因为我们空间基本上现在是在大部分除了 support 年轻艺术家推广当代艺术以外，我们其实也着重在于去 support 我们收藏的艺术家，为他们制作展览，把他们带来台湾。有时候跟 gallery 配合，有时候直接跟艺术家合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有时候可能很前卫，很可能是一个 performance art 或者 music art，
对。
但是有时候也拉回来跟着大家的脚步，因为我不能否认，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起相对很多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台湾还是在艺术方面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跟比较保守。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有时候前卫，有时候拉回来跟着大家的脚步。
你还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在舒适圈里面，但是我再推你一把，再推你一点点，再推你一 点。
对对，再让你看到一点更
在舒适圈疯狂的东西。
对，是不是？但同时间，我还是会希望说 feed 给大家也熟悉也了解的东西。像我们空间其实也一直都有在做古文物跟当代艺术的一个
交流
跟一个古今交错的一个展览方式，也是我们空间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特点。像去年我们就有请王家骥老师为我们空间策划一个以我们的古文物收藏去 inspire 台湾年轻艺术家，让他们去创作，让他们去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些火花这样。对，其实就有时候也是像古文物对台湾很多很资深的藏家来讲是非常不陌生的，他们就是已经很习惯这个区域了，但同时间我们又 feed 给他新的当代艺术的这个部分这样。对，这是我们空间其实一直希望让大家去感受到，去接触不同方式去看艺术，让大家去更了解艺术，其实可以很好玩很有趣，
是
它不是你想象中的就是一个 category。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很特别，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欣赏的地方，就是你跟其他的比如说藏家主理的空间通常都是一个非常有藏家的色彩， 的空间，就是藏家的喜好，本身的喜好或者本身的收藏为出发点，但是我觉得你很成功的 balance 了你自己的眼光观点，但是同时在推动一些新的艺术的 initiative， you know， 就是你也是在给一些新锐艺术家一些这个平台去展现或展演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Tower 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我也想知道说你这几年跑了这么多的 art fair，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 art fair？
很多哎，很难选。
没关系，都跟我们分享，因为不同有都其实都不同形式，
不同形式。我觉得每一个 fair 一定都有它有趣跟好玩跟会让藏家想要去 participate 去参与的一个。一定有这样子的原因。那当然城市也有差，有些城市就算 fair 可能还好，但是因为那个城市非常好玩，
对对对对，
你还是会去。
你是说像迈阿密吗？
哎，我没讲，
我讲，
对，没有。其实我觉得，可是不能否认，我们都很爱迈阿密这个 fair 啊，因为你就是可以下午去哎晒太阳，去海边走。然后又去看这么多的 private collections，
对，
同时间 Art Basel 他们是最会做 art fair 的，
就是其实我 Miami 是 one of 我的 favorites 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去看很厉害的收藏，然后可以去Art Basel 本身的这个展场去看很多不同形态的艺术品之外，它的 party 都超好玩，然后你可以玩到。天亮然后睡个觉然后去海边晒个太阳，你就宿醉，但是你就去海边晒个太阳，晒完了之后你就再回去展场，就是重新就是你可以就是充个电然后呢再重新回去展场，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有点像一个那个我们叫什么
Art Vacation 吗？
对 Art Vacation、
yeah.
对，
是我觉得现在对，其实看去 Art Fair 不仅是 Art Fair， 当然同时间旁边的吃喝玩乐也非常重要。
对，我一直都说，其实 Art Fair 不只是它的，就是那个艺博会本身，其实它周遭的 activity 都是形成它的一个 character，
对、啊、
应该这样说，对不对？
甚至它周围的 institution 也会因为哎，为了要带动这个 Art Week。所以也会有一些很厉害
的
大展啊，像我刚从韩国回来嘛，正好看了 Art Fair 以外，也看了那个 Philip Perrino 新的在 Lyon Museum 的展览。
哦，哇 ，OK，
对啊，那也是、okay. 那 That's also one of the reason why I was there， 因为就是很
想要看
他的展览，然后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欣赏他的创作。
因为像比如说，我记得每次去 Basel 的 Art Basel， 虽然那个城市真的非常的无聊，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但是。每次去的时候就它的氛围是比较 serious 的，
是，
但是你去它周边的美术馆真的都是看到世界最顶级的作品、嗯、在那个期间。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或是每一个不同形式的艺术博览会都是有不同的目的吧，
是，
我觉得对不 对，
对，
其实说真的是不同的目的、
啊、
虽然那个 difference 可能很细微，但是当你生根在艺术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会明白说那个目的性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我觉得像现在我去 Art Fair 的时候，我就会也会稍微查一下，像去年我去 Paris Plus 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有 Rothko，
对
对，然后又 Rothko 那个大展100多件他的作品，那个是我觉得真的是人生看了这个展览觉得非常值得，也非常的、就是震撼的一个展览这样。 对， 对，那同时间还有 Gourmelet 啊、在那个罗丹美术馆，所以其实周围的 program 也是非常的、
其实大家如果就是去艺博会的话，也建议就是去注意一下，关注一下它周边的一些展览跟一些活动、
啊、
那我相信说很多人应该也都有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被问过很多次，就是对于艺术感兴趣的然后想要入门的可能都觉得门槛很高， 你有什么建议吗？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其实艺术的门槛对感觉很高，但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高。
我反而觉得艺术是不太需要花钱就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yeah.
你说看画廊需要钱吗？画廊都是免费进去的、啊、
对对，
美术馆 门票会很贵吗？当然也不会啊。
去艺博会也没有，门票也没有很贵，但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是，其实我觉得你单就学习艺术或是接触艺术的话，我认为它是非常平价的，
是
非常。
那进阶到要收藏的话呢？
大家也会有这样子就是的刻板印象，认为艺术品就是美术馆里面
对
上百万上千万
对
甚至天花板高一样的价钱，
对，
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多的 art fair 或是也会特别 category 某一些区块是给年轻新进的厂家，
是
让他们去接触，那可能这个范围就是在多少多少的范围内的价钱的作品。
对
我觉得现在都还，他们都还蛮客制化、蛮人性化的，在这个部分。那艺术品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要分清楚价值跟价钱这个部分吧。
是
对
是，
这也是有一些区别。
对啊，那价值跟价钱这部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就是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大家常常会觉得说，哎，我要学艺术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去可能上课啊，我是不是要去修艺术史啊，当然 that's great， 去你有这方面的认知，这方面的理解一定是加分，一定是可以帮助你在看艺术的时候有更多知识。但是其实像你说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你一直看，一直去去了解。你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看你喜欢看的东西，但是你要看，你才知道 what's on trend， what is everyone showing，
或者是说你看多，或者是你读多了，你才知道说 OK， 这件作品要上千万，为什么？
对，
怎么去分辨出来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位很资深的艺术家，然后呢他的作品现在是天价，为什么他的作品是天价，为什么他这么抢手，那另外一位可能跟他年龄相当，或者说可能跟他资历是差不多的，他的作品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价值或者价钱。而且我觉得也要去发掘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
不对？然后
我觉得多看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有兴趣什么。
对，而且我常常会给新进的藏家的一个建议是，你要先问自己，你收藏的目的是什么？你收藏是因为你想要投资吗？还是你收藏是因为你想，你很热爱艺术，你想要跟艺术一起生活？因为这两个 approach 是非常不一样的，right？ 或者是你其实两者都想要，那其实那个的做法也都不一样，就是你要看的东西或是你要去 research 的东西，其实你的资讯来源也是会不一样。好，那你身为藏家，你是因为我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藏家，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收的作品非常多，但是大部分都在仓库里，或者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私人空间去展现他们的作品。那有一些藏家是就把作品跟生活融入在一起，就是放在家里。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一个藏家？
其实对，因为空间的大小有限，所以很多的作品当然是还是好好的放在仓库里面保存。但其实空间一直很想推广的就是让艺术接近生活，
是
让艺术让大家去用好玩的方式去接触艺术嘛。其实这个最大的 idea 是在从我们以前常常一起出国看看这些展览 private collection 来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很，我们去了很多藏家，无论是藏家的空间、藏家的家，或是藏家开放了自己的 warehouse， 让在艺术节的时候让这些喜爱艺术的人可以去看他们的收藏。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些 experience 其实非常有意思，非常震撼。有时候甚至比我在 museum 看到的展览更让我印象深刻，
更 personal 的感觉。
Yeah, it's very personal， 而且你可以立刻感受到这个藏家、这个主理人或是这个空间的创办人，他的品味、他的艺术角度、他的视角、他的收藏方向，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有趣跟很 personal 的对，那其实在我们的空间，我们一直想要传递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跟一个方式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也觉得说最有趣的就是可以看到藏家的家然后他怎么样跟艺术一起生活、一起共存，
对，
然后确实就是可以看出他的品味，或是他的对艺术的类型的喜好等等。
对，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幅油画或者是一个雕塑品而已，有一些是可能是 声音艺术或者是 video 的艺术或是 一种比较前卫的 installation， 是，但是他就是有办法把它融入到他的生活空间里面的时候，你就说哇，这样其实好酷。
对啊，就是你看每个人不同 mix and match 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因为就是这我觉得也算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差异吧，就是我觉得亚洲人在这方面因为也算是比较内的一个，也觉得是可以说，我可以说是一个美德，就是他比较不会，哎，我有什么就摊开来给大家看，有点比较是就是很内敛的一个。为什么叫藏家？因为你把藏品放起来，好好的保存它们，就是有点是中国人的一个美德。但只是现在因为不同的 generation 有不同的做法，那大家也更 open up about sharing 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也一直希望说，鼓励新的藏家可以做收藏之后，这些可以将这些作品分享给更多人，然后让更多人看到，
或是做一些交流啊。因为我记得说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艺术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 appreciate 的是有这样子交流的一个空间。像我记得其实去 Art Fair 的时候，我当然就是除了展场本身之外，我是非常 look forward to 周遭的一些 parties。 那 party 除了就是它 party 本身好玩之外，是因为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其他的 collectors， 然后可以讨论说，哎，你今天看到什么是你觉得很有趣的，然后也许他提到的这个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他的观点就让我大开眼界。所以我觉得说，除了你本身眼睛看的东西之外，你在周遭你听到的或是你聊到的你交流到的这些资讯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是，
对于我觉得爱好艺术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产。
真的，你 you never know 你在一个 art after party 或是 event 上面遇到的是谁，你可能
exactly
在外面跟你一起等计程车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艺术家。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就常常发生这些很有趣的事情？
对啊，
真的，
谢谢 Vicky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艺术相关的讯息。这周是台北当代，你会去吧？
当然
OK， 也希望在展场可以见到大家。谢谢 Vicky，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